在节目开始前，我们想先跟大家说声
康萨哈米达，
阿里嘎多塞莫斯。
我们现在在韩国，躲在一个衣柜里面录一小段致谢词送给大家。
就是日一个好消息，真的要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我们竟然成为了
热门节目的第一名。我只能说这就是新人的小确幸，感谢大家在我们的新节目的第一集就这么的支持，而且也给我们的IG 有很多的回应，很多人私讯小盒子，然后还特别支援的图片，我们觉得很可爱，谢谢你们。然后你要说什么吗？
这是主男在客家演讲比赛之后第二次拿到人生中的一个冠军。
你的人生中冠军也太少了吧。
我的小撇步就是，如果你想娶老婆，就找一个模范生，他比较容易拿冠军。
不要这样说，还是要感谢大家持续的支持，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感谢大家。我们这期节目要开始啦
，Let's go！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玩家，照顾你的全家。
我是世界玩家二号 Ivy。
哎，我是玩家一号主男。
哈，一号不是要赶快切主 key 吗？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啦
？OK， 很开心，大家第一集这个反应非常的好哦。
没错，我收到很多小盒子私讯，
对，接到很多世界小玩家的来信，
好可爱哦，世界小玩家，
很不错吧？
很可爱，
你也会只会想一些卖药 slogan 吧？
但是这一集呢，要跟大家聊的
这一集要跟大家聊一个，我觉得是我们最近生活上很大的体悟了。我们想要接着上集这一集跟大家聊聊婚姻。
对，就是万年不变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走入婚姻呢？
我们请来一个最适合谈论这题主题的玩家二号。
对，我是经验玩家。你现在
高级玩家。
你现在是怎么样？
我现在是在活络这个节目的这个流程。
我觉得你是有点皮在痒。主要是因为我们就是最近大家知道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们结婚呢就是选择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登记，而且我们先登记以后才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其实这样子的顺序已经不太像以前过往大家对于婚姻的一个既定的想象。
而且我不需要说，你不觉得最近好像真的是一个
结婚潮、
就是、真的是结婚潮耶、欸、很开心我们自己的事情嘛，然后觉得是一个很隆重的，然后但是跟别人讲以后，他们也结婚，大家都哎、欸，恭喜！
对，
就我自己的身边周围啦，
蛮多的，
蛮多喜事的，就很多亲朋好友们结婚的同时，大家也都会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要结婚？我觉得到登记以后，我其实有一个我自己觉得
完全不同的体悟嘛。
我自己觉得我对我来说更好的答案、欸。
是哦，
你有什么？
不是也才过了两个礼拜，你就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这就是双子座，各位。
不是，我觉得更好答案是因为真的登记以后，其实在生活上
登入了以后，
生活上可能没什么改变、哦、可是我觉得在一些地方，比方说快递要签收的时候，
这个是主男最介意的。因为他说每次以前因为我包裹非常多嘛，然后我们家又没有警卫，所以他只能就是按电铃由家里的人代收，可是每一次呢包裹大哥就是先叮咚，
他都要确认说你是本人吗？
照 Ivy 的包裹，
他说赵小姐包裹，然后本人吗？我就说不是，你是他的家人吗？对，可以吧？
这就是他自己觉得最在意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没有一个权限真正帮你做这个签收这件事情，但所以这是一个在我日常生活上改变很大，我可以很骄傲说，对我老公，我老婆。签哪里？签哪里嘛？签哪里？
所以如果要问主人说，
先不用身份证，给你看，你看一眼吧，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配偶栏有名字，配偶栏有名字。
对，这当然是生活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我觉得很实际上的改变，其实就是多了一个身份。
对，所以如果要说，如果要问主男说为什么他要结婚的话，他可能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可以名正言顺帮我拿包裹。
没有，就是
好微薄的一个小小心愿。
就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人一生中，像我们的家庭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对我来讲，家人一直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嗯，但是说真的，找到另外一半爱人嘛，他其实在
爱人同志，
在你人生中也是很重要的。
是，
不过我觉得当另外一半变成家人的那一刻，其实它是升华到一个不同的阶段，就是在于这是你人生中唯一一个跟你没有血缘的家人，
嗯，
然后是你自己选择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来，我觉得结婚它变得很有意义。
嗯，因为其实在我们两个决定要正式的步入婚姻之前呢，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其实主男没有太多的对于这方面的一些疑惑，但我自己是有的。我很常问他说为什么要结婚，
对，
结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说好要在一起这么久那干嘛要结婚。
其实我说实在，至今我都不觉得婚姻对于一个人的情感关系来说是有很大的必要性。对于你的爱人呢，他有没有爱你，你们之间存不存在爱的关系呢，跟婚姻没有关系。因为对于这个人有心，你就会有跟爱跟情，
就是，
所以跟婚姻是没有关系。
你爱不爱跟你有没有结婚是两回事。
对，所以我其实在
很多人是跟不爱
的人结，在一开始我感觉到他会觉得要结婚的这个地步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心里是有一个觉得其实好像没有这个必要。而且我还常就是跟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的妈妈，她开玩笑就说先怀孕吧，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是可能会为了孩子需要有一些那种行政上面的登记，我们就会去结婚。然后她也非常大方的，也就是说她也很尊重我，她就说 OK 啊，那等我们有就是怀了孕了以后，就是真的有孩子以后我们再结也没问题。但是是什么让你真的想要进入婚姻的呢？
我其实本来就一直都觉得，我觉得我算是比较生活上比较浪漫的。
对，她是一个浪漫玩家。
对玩家上面的那个技能属性上我是偏浪漫，他是偏比较实际的，
嗯，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还是想要结了婚有小孩这种感觉，
嗯，
但他
这方面蛮传统，他还说啊，没有结婚先生小孩这样对吗？而且还搬出我爸妈说这样你爸妈接受吗？
对，我说你爸妈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随便的人？我说这样他会觉得我是一个随便，他就不会觉得你随便。
我是觉得还好。
他会觉得我
这是我自己的身体。
甚至我想说这样我是不是要先哦，其实我一直心里那时候还有疑问，我说那登记前我不用先登门，然后就是类似拜树头的感觉，
提亲这样子。
对，那当然他觉得不需要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是照他的想法没问题。但是反正我想求婚，我就求。其实我求完婚以后，我们并没有很认真一直讨论什么时候要去登记。
要登记，但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会选择再一次进入婚姻呢？就是法律上的关系。其实真的很严格，法律上的关系，
法律属性。
为什么要进入婚姻的关系呢？其实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尊重他的第一次。这真是真的，因为我会觉得说不能因为我有过经验就把他的第一次给剥夺，而很就是很理性的告诉他其实婚姻对我们两个爱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就是我跟他一起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曾经说过，我也在我的 IG 上面有分享过，他也认同其实婚姻并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就是因为两个爱的人去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这件事情就变得有意义。我觉得是蛮有哲理的一句话，而且它变成是我们俩之间蛮重要的一个回忆。
那你现在经过这两个礼拜，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
我真正会觉得有差别的是，确实会有种我想要更用心的对待你的感觉。
你分享的文章中，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当两个人步入婚姻以后，有些人面对感情的纠纷，逃避还是其中一条路。可是我觉得在两个人进入婚姻的状况下，克服沟通变成第一选择，只是我自己也觉得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你未来的蓝图，假设你现在单身或者有另外一半，你在想思考你未来的生活的时候，如果是憧憬结婚有家庭的人，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这时候大家都会把现在最接近的那个人放到那个角色里面去 带入，然后去幻想。但是当你真的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我现在不会再去幻想，是因为它已经真实的存在了。所以我的未来，我只会去想象说跟他的未来会长什么样子。比方说我想要买一台车，我就想到他坐在那台车里面适不适合。我不会去 想说啊，我想要买一台吉普，那我想要找一个也喜欢吉普的另外一半。其实我觉得他的出发点会
顺序
越来越不一样，其实就有点像家人针对整个家里面去思考。我觉得那是感受上。
我还印象很深，好像是我们登记之后的几天，我们应该也是有一个小争执吧，忘记吵什么事了，就这种很小的事情。我们吵完以后，
好像是你踩到我脚吧，
应该是你拔我头发吧反正就是一件很幼稚的事啦。然后结束以后呢，我就跟他说，
你儿时谈到我
我就跟他说，哎、欸，我发现哦，其实我们结了婚以后的吵架，就是那种争执啊，我瞬间会觉得其实好没有意义、哦。
然后吵个两句就变
成吵，对，你会觉得这到底干嘛跟这个人吵呢？我就是我已经心已决要跟这个人，我就是爱这个人，我也知道我自己不可能不爱这个人，我干嘛跟他争，或者是我干嘛要像对待没有婚姻关系的感情？因为我觉得男女朋友是很常吵架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还有一条路。就是我跟他分手，
对。
但当然婚姻有一条路，就是你可以离婚，可是这不会是我面对一个我爱的人的时候我要做的选择。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蛮不一样，是这样。进入婚姻的选择对我来说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
那有没有很多人在你登记完以后问你说哎、欸，你们有没有要办
婚礼？对不 对？很多人会问啊，
真的很多人在问。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有朋友他们可能私讯啊或是 line 啊恭喜我，通常大家都会问，然后那个朋友蛮有趣，问我说：“哎、欸，那你们要办？”然后就说：“我就说可能目前没有预计啊。”或者回答完他以后，第二个说：“那我要办呢、欸。”然后传了他的。哎、欸，我觉得这件事最有趣的，第一个是喜帖，你不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人的喜帖都变成线上喜帖吗？现在到底是谁发明的
Google 表单非常非常盛行的时候，
对，超多人用那种问卷说你要不要参加，然后点选的。
但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喜帖变成线上问卷，以及大家现在比较 prefer 不办婚礼的原因，真的是要拜疫情所赐、欸、因为疫情那个阶段一堆人的婚礼被取消，因为他要隔离，他不可以群聚嘛，
对，
所以大家理当然而的就不办婚礼，然后已经变得是非常简单，就是去登记，就是家里三四个人，老公老婆，然后爸爸妈妈或是证婚人一起结束这件事情就好，
对，
就一样正常过日子。好像真的是从疫情那个时候开始，
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办了嘛，
对，大家
就
已经
不
办婚礼了。然后后来，其实我觉得这蛮好的，是真的有没有办，
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哦，刘若英哦，
那你以前你是一个有幻想过婚礼的人吗？
有，小时候有。
你想象的时候婚礼是什么样的感觉？
而且其实不是想象办婚礼、欸、其实只是想象我穿上婚纱的样子。
哦，所以你的想象的是你想要的是穿婚纱。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但经过各种工作上的拍照的洗礼后，我觉得其实现在拍照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诱惑了因为以前总会想说假装自己是明星啊什么，出一张写真的跟爱人一起就拍一张那种纪念照片，但是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我太多拍照机会，我后来发现觉得好像这已经不是我觉得结婚必备的一个因素。
所以你其实想要的一直都算是拍婚纱，而不是办婚礼。
婚礼我觉得还好、欸、
是哦，反而是我小时候是有幻想过婚礼的那个场景。
你幻想什么场景？
因为小时候我就
参加过。你最喜欢哪一 part？
我最喜欢。哪一 part？ 我最喜欢站起来，然后可以跟爸妈讲话，然后大家痛哭流涕的那一 part。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很多话是没有办法跟爸妈家人在那个正常的吃饭情况去讲的。所以你有一个很正式的场合，其实我觉得比较老派来说，人生不是就是婚礼跟丧礼的时候你可以勇敢说出这些话但是有些话你要来得及的时候就是婚礼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好像我以前都会很看那种电影，我很喜欢那种桥段。對，
所以其实虽然我们用现代人的理性去思考，有些仪式是不必要的，但其实你这么说好像它有它存在的意义耶。
对，因为我们心里面一定都有一些话可能想要跟家里说，可是说真的你没有那个氛围到了，你突然没事做这件事情很奇怪啊不要说整个亚洲，我觉得台湾我们这个文化上来说，
对，
我们还是喜欢很像被逼迫讲心里话。
嗯，即便
尤其是爸妈爸爸，尤其是爸爸，老一代爸爸更喜欢，就是你要他们自己主动讲这些心里话，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嗯、但很像被逼迫讲的时候，大家就啊，然后还是讲，但
是
那时候那些话都是很真实的。
所以对你来说，你心中的婚礼是你自己觉得最期待的一个部分，就是讲真心话的这一部分，
对家人讲真心话的那一 part。 其实我觉得把家人跟朋友然后全部人找在那个场，然后大家互相不认识，然后你又要跟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我觉得很难。因为、
我觉得真的蛮难的，因为毕竟圈子完全不同，你不太可能就是又照顾到父母的或者亲友的圈子，然后又照顾到朋友的圈子。因为说到底，我们很多时候在父母面前样子跟在朋友面前样子是不同人
啊。对啊，而且你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 take care 每一桌。
如果是传统的婚礼的话，真的没办法。
我还记得这刚好就发生在这几天，我以前当兵的朋友，然后他有邀约我说，哎，有没有空去参加的婚礼？其实我那时候很开心。第一个是我觉得被邀约去婚礼这件事情，我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他表示很重视，
他是有重视这一段。然后第二个，我就问他说，那大概会有谁去？他就说、他目前还没有确定，可是可能我认识人不多。那时候 我就说、那不然我们还是私下我再跟你约好了。是因为我上次去的婚礼应该是我高中朋友的婚礼，那时候去我其实跟本人没有讲到什么话，
好像很长婚礼都是这样。
对对，但我觉得那时候蛮欣慰，是有点像同学会，还可以跟高中朋友聊到天。可是如果去的场合其实没有什么你认识的人，你就一个人在那边吃饭，然后孤零零的。
可是照你这么说，好像现在大家这么忙碌的状况下，要不是真的有一个结婚的这个理由让大家聚在一起，好像不太会凑在一起。因为结婚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它是一个相对是真的很重要的事吧。今天一个人，如果你说约吗？晚上要不要出来吃个饭？你可能就你心里还想懒得出去的时候，还可以搪塞说不行，我晚上就是可能有事啊，怎么做？可如果他今天问你说你几号有空吗？我结婚，你来不来？
大家还是会去的。
对啊，好像这样真的是、
对啊。但我上次参加的朋友的婚礼，我跟那个人一句话没讲到，后来我也喝醉，我也忘记自己做了些什么。
你为什么要在别人家婚礼喝那么醉？
就是好玩嘛，因为很久没见一群朋友，所以办婚礼这件事情，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在我爸妈那一代，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村落嘛，同一个镇上嘛，就是从一个里一起长大的，
对，
所以他说，张妈妈的儿子结婚了，然后大家整个镇上的村落的人，大家一起参加，所以其实大家都互相认识，然后以前的那个邻里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其实很有趣的，就是他结婚了，哇，都会讲这句话，我从小看他到大。可是现在我们的婚礼，其实从小看我到大哥没几个。就我爸
妈，又或者是你其实很早就已经离开家里面，不在那个地方生活。
对啊，
所以其实跟他们的共同记忆已经是很小时候了。
我自己啦，代表我们这一代擅自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样的氛围下，其实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么紧密的感受了。
但你这样讲我觉得很认同，是因为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因为父母要求他要办婚礼的关系，
对，
所以他就是答应了这件事情，就是要办给父母看。然后因为他爸爸那时候很积极要帮他办婚礼，
对，
他爸爸的理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见到我那些同学了耶。
对啊，
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不是为了女儿要办婚礼，儿子要办婚礼而开心，为他们两个新人结成家偶而开心，而是因为我太久没有看到我哪些同学了，或者哪一个好兄弟已经太久没跟他聊天了，我要借机这个机会，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我觉得太有趣了。
但我觉得很有趣是，其实我们结婚，爸妈真的真心很开心，然后他们想要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他身边的人，
对，
这样子的情分，其实我是蛮开心也蛮感动的，只是我觉得到底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而不用把所有人揪在一起弄成一场婚礼，
弄了一场很尬的婚礼，又跟大家就是感情也没有真正就是更进一步的交流到。
对啊，
然后其实就很像是一个、其实就很像彩排啦，就大家一起去然后彩排然后解散这种感觉。
对啊，所以可能家宴，然后甚至家宴的再大规模一点，让爸妈一桌过来，叔叔阿姨们一起来庆祝，那样子的状况，我觉得也不是不可， 也不是
不可。你说家宴，最近大家真的很流行的就是家宴而已。
家宴
登记完，然后家宴，然后就是自己很亲的亲朋好友，
对，
吃个饭这样子。
就是家宴跟自己朋友的一个小聚会。
对，也有人会就是额外的跟朋友也聚一餐这样子。
对，这是我说的，我觉得因为对上一代来说，他们停留在婚礼的那个样子都是很久不见，然后很紧密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还是应该大部分都很想办啦。
对，
对啊。
你这样讲，我就忽然想到，因为我以前最早以前是做婚礼顾问的嘛，
对。
然后我们每一个周末都有非常多的婚礼，然后你很常就会看到，当然第一个是新娘新郎忙得要死，而且他们当天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他们是对，他们是那天最疏离的一对，因为
牛郎织女啊。
太太呢，就是新娘呢，就要一直去换衣服，然后一直化妆，然后一直就是搞自己的那种外表，然后很忙，然后就是很辛苦。然后新郎呢也超级忙的，因为外面有好多事情要去招呼，然后也有很多要拍摄，要干嘛要干嘛，他有太多事情要做，所以其实当天不太像是他们两个人的婚礼，很像就是为了大家而去办起来的婚礼。所以我以前在就是办婚礼的时候，那时候年纪很轻，所以还没有那么多的体悟，但是我总是觉得其实最辛苦的就是新郎跟新娘，然后他们
你应该最介意的是新娘那天都不太能吃东西吧？
哦，他们真的坐在那个穿的那么紧，然后坐在那个主桌前面，根本不可能吃东西。那前面的那一碗汤啊，都是放假的，因为我们都是还要趁他要去换衣服的。
是放假的，
我应该是说不可能他们会吃啦，他们根本没空吃，尤其是新娘，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要拿了一个就分好盘以后，拿了一盘进新娘休息室，然后刀叉赶快切小口，然后送到他嘴里说来先吃点东西，因为他根本没空哎、欸，
好酷、哦，
他就是瞬间换完衣服的同时，
但新娘没有吃的话，血糖变低，脾气都不好的话怎么办？
会不会当会不会现场脾气可能最不好的，可能是丈母娘或者是
给我吃的？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从以前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很多的婚礼，他们都比较像是由于形式上的办给大家看。
我刚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有做过婚礼那个、欸。
婚礼顾问，
但那时候
你说婚礼主持，
我中间是想要转成主持的，一半是因为我想要唱歌，每个主持人都
有不可能主持人有自己的场可以唱歌吧？
不是每个主持人都会有自己一个技能，有些是很会讲话，当然讲话是必备，有些是会变魔术，因为你中间是有些桥段是要让大家更嗨的。
主持人直接下场吗？
直接啊，我们直接 hold 住，好不好？
所以你要把它当作是胖虎演唱会。
不是，我们是欢迎那个什么刘先生赵女士什么一起来到中间，那后来的朋友呢
来听我唱歌、
哦、来，对，你就要唱这种，然后大家、啊、好好笑。那时候我觉得这一份工作是蛮开心的，
是他是很开心的工作啦。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难的就是婚礼主持人都要自己有一份稿，大部分就是你要自己的一套嘛。我一直觉得很难的就是你要如何不要流于形式，然后又可以讲得动人，然后又可以进入那个环节。我自己蛮喜欢回播影片那一 part 的，
因
为
那
一 part 是最容其实我觉得那一 part 是不管朋友家人，其实所有人会聚在一起都是因为认识新郎新娘这两个人，
对，没错，
那也是唯一一个环节会让新郎新娘的共同话题出现，
就是最共情的时刻，
对，大家一起共情在那个 moment、嗯、所以我现在建议婚礼我们以后就改办十分钟一直进来、
欸、不然就是线上婚礼啊，
共情然后解散，
不然就是大家就是直接开那个啊Google Meeting 啊，直接在那个线上，然后一个人一起举杯，然后请大家自己各自
好了拜拜这样子吗？
对啊，所以说到底我们两个会办婚礼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急吧、嗯、我觉得
就是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首要的事，
它不是一个很急的，因为很多事情如果不明白原因去做的时候就做不好，
是，而且你常会、啊、做完以后一阵空虚吧，
对啊，我一定会有一个时间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时刻、嗯、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婚礼经验很棒的，或是想要分享。
现在其实慢越来越多那种新式的婚礼流程，我觉得也是挺好的。然后
新式的、
哦、就是比较不太像以前那种要照着那个流程走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不免俗的，先不管要不要办婚礼，登记是必须的吧？
我觉得登记还是、啊、还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嗯，我觉得我们可以 最后简短小聊一下我们登记的趣事、欸、登记其实蛮有趣的，这一场登记我觉得一切都来得好临时哦，因为我们上一集就跟大家聊
我觉得登记那时候、你有先问我，然后那时候时间也不很蛮刚好的，我们就说要就在我们的纪念日，但是纪念日其实离那时间有一点点短，
大概五天，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有点胖
对，其实我真的最在意的，
最在
你也在意这个吗？
对，
嗨翻，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有点胖，因为刚过完年，
而且我们
还是一个年瘦的状态，
对，年瘦还没有退价的状态然后我们两个那时候二月初的时候过完年，我就说其实好像现在如果不登记再来就是明年的话，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意义的日子，2月20号是我们的纪念日，那也真的就只能下礼拜了。然后主人就这样看着我，我就看着他说不要，我们现在好胖哦然后因为我自己想到的是，如果
就还是想要记录下来，
很想要记录，所以我觉得那个画面感还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那时候
他说还是很重要啊，偏重
对，我是真的有点超重，
偏重偏重。
但是后来就妥协了，因为好像真的觉得这也不用那么紧张，就是一件事儿嘛。
对
对
啊、再来是我们原来的共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登记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很属于我们俩的日子。
对，
我们想要很多我们两个人自己的回忆。不过我觉得很有默契的是，双方的父母。都很
特别，
其实都很想参与这一
场登记，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打算我们两个自己去而已，然后请他们结婚证书上面签名，然后我们自己带过去就好。但是很巧妙的就是主男在请他爸妈签的时候，然后他妈妈就说哦，我们当天也可以去啊，我们有空啊，我们可以去啊。
对，
然后因为我家在桃园嘛，所以我是跟银婆婆讲说明天要去登记。
对，
然后我也跟我爸爸讲，我爸第一个回应就是
恭喜
决定了呀，这样子。他就是有一种哎，早知道会到这一天这种感觉。但我妈呢一样就是特别的热情，她说明天好我请假。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想要是自己两个人就好。我妈说大家一起就是庆祝是件好事啊，我想要去参加，可以让我参加吗？然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忙工作的事情，所以我就已读了银婆婆的讯息，然后不回大概三个小时之后她很受伤的传了讯息来说，哎，既然你没有回我的讯息，应该是不欢迎我去吧，那我就不去咯，妈妈在此恭喜你们两个幸福一辈子。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做了什么事情，他自己心里演了，对，他自己心里演了一串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太好笑太可爱。你知道到这种状况 你能拒绝他吗？但我也没有真的很想要拒绝我的父母亲来，反正呢我就跟我妈说，哎，我刚刚在工作啦，好，你们要来也可以啊，但时间就是这时间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那个登记，你知道大家现在知道吗？登记的话，你可以先打电话预约时间，就不用现场抽号码牌。所以我是打电话约了一个时间，下午三点的时间。所以很瞬间的，主男的父母亲来，我的父母亲也来了。当天就我们六个人，就是一起进行了登记这件事。
要说的话，其实我是倾向我爸妈来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
很开心，
我自己其实很开心，因为我会觉得。我觉得这种时刻让身边重要的家人一起参与、这种很重要的回忆，除了我们以外，我觉得在他们心里面应该也是很漂亮很美的回忆、所以我其实是蛮开心他们可以来参与的，很感动。跟很有趣的是，艾比他们家每年过年他们都会习惯吃炸年糕，
对，
然后今年呢他妈妈就是去这个打麻将，然后可能
今年过年的时候
顺风场，所以他就没有回到家炸年糕
对，他今年没有炸年糕给我吃
对，所以当他得知的时候，他妈妈后来就自己炸了一盒年糕上来，然后
在登记那一天，
对，他就说今年没有炸给你吃的时候，我自己是脑补派的，我就觉得很感动，是可能对他妈妈心里，
你再讲下去我会哭哦
想说这是他今年就是最后一年除夕初一回去一起过年，所以这是他可能最后一次帮他女儿炸年糕，他一定要炸到，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很感动。但是我就跟他说，其实明年你除夕还是可以回家过我其实觉得很 OK。
其实那时候我是真的很感动的，然后我觉得我妈炸年糕真的比我炸的 好吃很多。
对，你好像最称赞你妈的厨艺就是在炸年糕，
她最会吃最会做的就是炸年糕反正对啊，哦哟，
我们就喜欢走这种浪琴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记忆就是这样子去堆叠的，然后很多东西它本来并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像炸年糕，它本身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可是当它发生在这些事情我们的日常里面以后去思考，它其实都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回忆。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除了我妈那时候带了炸年糕给我之外呢，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其实跟我爸的距离其实算蛮远的，
对，
但是他那时候上来的时候，我一看到他我就大爆哭。
对，我那时候吓到，
那时候甚至我们只是出了电梯，
他只出电梯，然后他爸那时候是那天是穿了西装打领带，因为我平常看到他爸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
厨房比较轻松
做菜的对、所以他那天打领带上，我就觉得这就是他们重视的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大哭，然后抱着我爸爸，然后我爸也是安慰我，我就觉得哦，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交接仪式了。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切都是在这种过程里面了。
然后那天是真的蛮开心的，因为我后来理解为什么我一开始跟你说，我觉得其实私底下就好。我后来发现是因为来自于我过去的一些恐惧，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越少人知道，就越不会出差错。那个是我的心里面的一个心魔，一个坎。
对，
但是因为经过这一次，我是不是要先冷静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才讲得好？
你的下一次可能就会更顺利。
不用了吧？我觉得这次已经顺利很多了，我应该已经就是成良医了吧？反正应该说经过我父母亲、你父母亲，然后大家一起上来，等于是他们为我们祝福之外，其实在跟你相处的过程这四年当中，我更坚信的认为，其实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不需要去隐藏，也不需要去害怕。因为我已经心里很健全、很成熟的准备好，其实不管这段关系最后会走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会很有意义而且过得很快乐的。我并不会因为失去某一段关系而觉得很可惜或是感到恐慌，所以好像就已经解开了这个很害怕婚姻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是想要送给这些对于未来自己有恐惧啊或是有害怕的人哦，幸福这种事情是很当下的，不要害怕未来你会不幸福。其实
而且其实蛮多人是害怕幸福的，
就算
我们前阵子有讨论到这件事。
对，其实我觉得就算你未来不幸福也没有办法改变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当下是快
乐，你当下是幸福，
所以你就好好享受当下的。当然我觉得这世界上还是有些人会喜欢唱衰别人啊，或是喜欢看到别人不幸福啊，或是害怕自己太过幸福啊，其实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就是你也要相信明天的你会更幸福快乐，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那世界玩家
直接收尾，
直接收尾啊！时间到点了，差不多了。
那一样呢，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集的话，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不管是你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或者是任何平台听我们的 Podcast 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想要直接的讯息我们的 Instagram 小盒子都可以。
对，欢迎私讯我们，然后我们都会在节目上面跟你们做互动。期待下一集见。
就这样哦。
对啊，还想多讲，他还想多讲，所以我们第三集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世界玩家，我们下次见咯，拜
拜。
Bye
bye。